书，第三章的13节到18节。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常常我们会一起来读经，就是读这一段的圣经。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想，当我们在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来读主的话，来真正来听他的话。所以主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当我们一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来读几节的经文，是要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在今天的聚会里面我们要听到什么样的话。所以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好不好，我们来一起的来读雅各书的第三章的13节到18节。我们还是照往常一样，弟兄来读单数，姐妹读双数。那我们请弟兄先开始。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和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样的智慧不是从天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好，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余下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打开你的话，我们听到了你的话。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存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我们愿意的来听主的话。主啊，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这一个真理缺失的时代，主啊，真的让我们能够不浪费这样的机会。那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帮助你的儿女，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愿意的来听，我们愿意的来遵行你的话。主啊，因为你的话是不难的，你的道也是离我们近的。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得着你话语里面的甘甜和饱足。主啊，让我们不再把你的话当作是枯燥无味的，当作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主啊，乃是我们珍惜你的话，我们爱你的话，我们真的是如同珍惜那宝石，那金金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余下的时间交在你的面前，与我们同在。无论讲的听的，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力量，也赐给你的圣灵，也给我们智慧，能够来明白，能够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13节到18节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叫做成为有真智慧的人。那么我会用三个的方面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第一个方面是在第13节它就是我把它定为认识真智慧和真智慧之人。第二个方面是从14节到16节讲到的是不要依靠假智慧行事，不要依靠假智慧行事。然后最后面两节17到18节我们会来一起分享渴慕得着真智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主题是得着真智慧，成为一个有真智慧的人。雅各在13节的时候一开始就很告诉我们，问我们一个问题，也是问当时的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是谁是那有智慧和有见识的人呢？有智慧有见识的人是谁呢？我们今天需要智慧，我们今天觉得智慧是很重要的，但是谁是那有智慧的人呢？谁是那有聪明的人呢？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么当我们说一个人有智慧的时候，那么智慧又是什么呢？什么叫做智慧？我们怎么样子获得呢？ 智慧从哪里来呢？那么如果一个人有智慧，他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会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呢？所以这些都是很多可以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也是圣经里面经常的会有一些给我们一些提醒。但是我们要先来看什么叫做真智慧。圣经里面用一句话很简单的来告诉我们什么叫真智慧，就是在箴言的第九章的第十节，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非常的清楚，他说到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我们知道地上有对智慧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定义啊，你要是一个高学历的人，或者是你在古希腊的时候是你要是一个哲学家啊，你才会被当作是智慧的人，或者你今天可能很多人会很有能力去赚钱，或者是他非常的懂得去经营自己的产业，这样的人是智慧的人。但是对圣经来说，在神的眼里，什么样的人是智慧的呢？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认识这位至圣者的人就是智慧的人。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要你真的是敬畏神的话，这就是智慧了，你就是真的找到了真正的智慧。这是有别于地上的他们所说的那些智慧。那么当这样子的话，就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为什么？因为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少都有非常高的学历，但是你要知道，在神眼里的话，不是你是高学历你就是有智慧的，不是你做到什么样的位置你是有智慧的，而是神的标准就是一个，你是不是一个敬畏他的人。当你是敬畏他的人，即使我们没有什么学历，但是在神面前，在神的眼里，我们是智慧的人。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的博士啊，甚至是教授，甚至是等等这些人，你不需要很有自卑感。为什么？因为在神眼里，我们是智慧的人，我们是那真正得到真智慧的人。所以这是神要给我们看到的，是智慧从哪里来。在箴言的二章第六节，他说神赐人智慧，神给人聪明，所以耶和华赐人智慧，智慧和聪明都从他口而出。在约伯记，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最近也读到的，在约伯记的第28章的12节到13节，他说那里也问智慧从哪里找呢？从哪里来寻找智慧呢？智慧是无价的，是非常的宝贵的，但是从哪里来呢？所以在约伯记的第28章的第23节，他说神明白智慧，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第28节他说，神亲自说，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明白的是什么是真智慧，是一个人你真的愿意去敬畏上帝，这在神面前是真的智慧，也是真真正正有智慧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这里的时候，我们再回到雅各他所要讲的，雅各这里所要讲的是谁是有真智慧的人呢？谁是有见识的人呢？你们要在善行上表现出你们的谦卑来。那么这里就有说到两点，一点是一个有真智慧的人，他是会行出好行为来的。那么这个好行为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当我们能够去更细的去知道的话，这个好行为就是来遵行神的话。为什么？因为刚才说到你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敬畏耶和华不是只是口头上的敬畏而已，而是你愿意真实的去遵守这位神所给你的这些话，去遵行耶和华的话。那么当遵行主的话的话，就是行出善行来。 所以在生命记的第四章的五到六节里面有提到很重要的一些话，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摩西跟他说什么？他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这些律例典章都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地为业的地上遵行。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所以真智慧的人，他是敬畏神的人，而且有真智慧的人，他也是遵行神的话的人。所以这里就是雅各所说到的，你是真智慧的人吗？那么你是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也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在你的行为上能够来表现出来，我们是一个遵行神话的人。一个真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第二个，有智慧的人，他会表现出谦卑来。刚才我们说到箴言书的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不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这是智慧，但是问题是这是智慧的开端，这是一个刚刚开始。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方面神是那智慧的源头，另一方面是当我们敬畏神的话，我们有很多的智慧可以从神那里获得。为什么会是一个谦卑的一个特点呢？一个智慧的人，因为当我们明白神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有很高的智慧，就像圣经说的，他的智慧没有办法测度，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高过这世上一切的聪明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有做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比喻，他说如果你比较一下神他最笨的那个地方，最笨的程度都比我们能最聪明的人都来得聪明。所以你知道神的智慧是超乎我们所想的。但是当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神的智慧是多么的超乎我们想象的时候，是超过我们的自己的智慧的时候，那么一个智慧人他要做什么呢？他就是要向神去支取每天所需要的智慧。那么这样的人，他不得不会去谦卑，他不得不要去依靠神来过每天的生活。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承认我们智慧不够，我们承认我们面对每天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但是神给我们应许是我们要向他求，他就赐给我们每天所需的智慧。所以这样的人怎么不会是一个谦卑的人呢？这样的人怎么不会是一个谦卑每天来寻求神的神所赐的智慧来面对每天的生活呢？所以这里雅各第一节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智慧的人是在善行上有表现，就是他愿意的来遵行神的话。第二个就是他愿意的来谦卑的承认自己的不足，谦卑承认自己的有限，但是同样又谦卑的来祈求每一天神赐下每一天的智慧，让我们应付每天的生活。这样很美好，是不是？这样的人生其实是很有福的。但是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做吗？基督徒常常我们在讲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行的话，如果你真的去世上这样行的话，我们常常的会被世人看作很傻，我们常常会被世人看作我们很笨，我们常常的会被世人看作我们非常的蠢，因为我们常常就是照着神的话去行。但是雅各这里说要告诉我们有另外一种智慧，是很多人喜欢的，甚至很多人推崇的，甚至很多人花很多的心思去学习的。刚才也说到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常不认为我们很笨，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很聪明，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很有智慧，我们也常常认为我们有足够的这些经验、学识，还有这些的理论知识去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雅各接下来讲到是另外一种智慧，他这里所讲的不是对世人讲的，他这里讲的是对基督徒的提醒。因为很多的基督徒也是喜欢接纳欢迎这样的智慧，甚至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应用这样的智慧。所以很多人欣然的接受这样的智慧，对这样的智慧非常的推崇、喜爱，甚至是痴迷。他们以假乱真，把假的智慧当作神所赐的真的智慧，并且认为这样的智慧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智慧是无比正确的。所以在14节到16节，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是雅各所要告诉我们的。那请弟兄打一下，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理，这样这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依靠假智慧的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雅各这里说到两点，他说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理的方面，就是心里存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行为上是自夸、说谎、不顺从真理。当我们没有行在神的真智慧里面的时候，其实很显然的，我们就在这世上的这些假智慧的当中。那么这里说到是一种苦，心里面存着是怎么样的心，是一种苦毒的嫉妒。什么叫做嫉妒呢？我们中文有比较通俗的话啊，是一种病，叫做眼红病，就是眼红别人。嫉妒是一种很不正常的、不平衡的心态。简单来说，就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别人有的，我为什么不能有？为什么好处都在别人那里，为什么我没有？我们可能会嫉妒眼红别人的房子、财富、能力、别人的外貌，甚至别人的学历，甚至别人的孩子，甚至别人的健康。当雅各在说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形容词，他形容是苦毒的。就是在这种嫉妒当中，它是一种很苦的一种的嫉妒。 这种人是非常的很痛苦的，因为觉得他总觉得他的人生没有被公平的对待过，甚至他的埋怨是埋怨人，他也埋怨神。他的人生总是嫉妒比别人比他好，那这样的嫉妒的心态夺去了他的喜乐，心里面总会有深深的怨恨。圣经里面的例子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扫罗王。当扫罗王看到大卫打败了哥利亚，然后 打仗打胜之后回来，这些妇女就在那边唱歌来庆祝。那他们唱的是什么呢？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这个就不得了，因为这个就挑了这个扫罗王的那个嫉妒之心。从此开始，扫罗一个认为就是，那你看他是千千，我是万万，他是万万，我是千千，那还得了？这个除了这个王位，其他的都是他的了。所以你如果你读那一段的话，你就知道接下去扫罗整个的心就是被这个嫉妒占满，他心里面只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生目的，就是他要除掉大卫。他整个的人生就陷在这种嫉妒的当中，他多次的想要杀掉大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那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说，我觉得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如果现在站在扫罗王当时的角度，或者想象你是扫罗王的话，你坐在王位上，有一个将军是比你厉害的，有一个将军是更受比你更受百姓的拥护和欢迎的，那么你就不会觉得扫罗这样做是有问题的。扫罗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卫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威胁，对他大卫对扫罗家将来也是一个威胁，对他儿子约拿丹将来也是一个威胁。所以你就很难不能够去想象，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基本上开国的皇帝都是要杀功臣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们所想到的一个智慧，他们所想到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功臣跟他一起打江山的这些功臣全部都封了王，封了地，都是有钱有势，那么对他的王位是一种威胁。那么即使这个皇帝在世的时候他们不反叛，但是这个皇帝走了之后呢，皇帝的子孙能够 hold 得住这些功臣吗？所以很多皇帝的做法就是，我在世的时候我先把这些路障给清掉。所以这就是一个嫉妒的一个心理。所以刚才说到苦毒的嫉妒，另外一方面说到纷争，心里面有纷争，英文的翻译有更加的准确的，他说是自私的野心。第一点，这是自私的，就是所有的他做的这些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是从自我的利益出发，一定要寻找一个最大的利益，个人的利益最大化。那这个我就不需要去解释了，如果你在跟世人一起的话，都是世上的，都是我的利益要最大化。第二点，就是野心，他有一个目标，但是为了野心的话，他可以 不择手段来达到目的。所以我们这里说到这世上的智慧，当你推崇世上的智慧的话，常常我们心里面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我们的心是被嫉妒来驱动，我们的心也是被个人自私的野心来驱动，以至于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我们所思考的，我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就像世人一样，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是这样做。当亚伯兰跟罗德他们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有很多的财产，都有很多的羊群。那他们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当产业越来越大，羊群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的问题，草是有限的，水也是有限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的牧羊人就相争，因为为了草，为了羊，为了草场就来相争。但是亚伯兰就跟他说，你如果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前我就往后。亚伯兰让罗德先挑，你来先挑整个的迦南地的平原，整个的迦南地你来挑。但是我们知道罗德他自以为很聪明，他就看到这个约旦河的全平原是非常好的一块地，圣经说的是像耶和华的园子那样子，多好，自己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去约旦河的平原，可以去牧羊，而且那边离城市也很近，能够跟当地人能够做生意，那么自己的这个生意，自己的这个家产不是越来越好吗？我很肯定的是，当亚伯拉罕给罗德先做选择的时候，罗德先选了这块最好的地的话，他肯定心里在嘲笑亚伯拉罕是老糊涂，将这么好的机会让给了他，以至于让他能够有机会能够选择约旦河的平原。当罗德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他看到将来自己的家业因着这去选择这块约旦的平原是多么的好，所以他有个人自私的野心在里面，他觉得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做将来肯定会超过亚伯拉罕。但是问题是，他所要去的地方叫做索多玛俄摩拉，是要神将来不久之后要被毁灭的地。所以我们看到亚罗德接下来的结局是怎么样子的，多么的悲惨。第二点，假智慧的人在行为上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因为常常我们去推崇这样的智慧的时候，很自然的当成就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自夸，总认为是自己的功劳达到了这样的目标。说谎那更简单，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目的撒个谎也没有什么。那么这样的所做的这一些，就是一个不顺从真理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没有走在真智慧的路上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会落到这些的嫉妒，这些的纷争，这些的很多的这些的试探的里面。而且这样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雅各接下来讲，这样的智慧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智慧是什么？是属地的智慧，是属情欲的，也是属鬼魔的。 所以这是我们想要的智慧吗？这是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种智慧来引导我们的人生吗？还是我们现在刚才所说到的，我们有真智慧是一个敬畏神、遵行神话语的一个智慧呢？依靠这样的假智慧有什么样的后果呢？雅各这里说到是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我们可知的是，依靠这样的智慧，属地的这样的智慧是危险而且有害的。扰乱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秩序的、混乱的。各样的坏事是很多的事情，是不好的事情就产生了。我们刚才再来看刚才我们说到的例子，扫罗王的例子，他要追杀大卫，他觉得这样事是这个事情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这个人挡了他的王位，他要除掉他。那么他最后面变成什么样的样子呢？他没有办法再听进去别人任何的劝告，连先知撒母耳的话他也不愿意再听，他儿子约拿单给他的提醒他也不愿意再听，他也用谎言来欺骗大卫，他许诺大卫把他的女儿大女儿米拉嫁给他，但是当要成婚的时候他又把这个女儿给别人了。当他知道他的小女儿米甲喜爱大卫的时候，他虽然把她嫁给了大卫，但是后面当他追杀大卫之后，他又把这个女儿给嫁给了别人，所以他这样的来羞辱大卫，而且他也四处的来追杀大卫，好像他接下来所记载的圣经所记载唯一的他的一个人生的重任就是把这个大卫找到然后把他杀死，甚至只要帮助过大卫的人他也要受连累。所以圣经里面有记载一个城叫罗伯城的祭司，他们只是帮大卫说，你求他们，求这些祭司给大卫，求这些祭司给他们一点饼，然后他就给他饼，因着这样子他就被举报了，因着这样子整个罗伯城的这些祭司们连老带少所有人就被扫罗叫人杀死。接下来我们也看到扫罗整个的精神状态也是一个疯癫的状态，因为圣经说常常从神那里来的那些魔鬼邪灵来搅扰他，所以他的整个的生活是一个混乱的，没有很多的坏事产生。你没有看到在他后面的这半生里面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去学习的，这就是他觉得他要依靠世上的这些假智慧的一个后果。第二个，罗德怎么样呢？罗德以为他搬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平原他赚了大钱，我很相信他也刚开始真的赚了钱，生意做得很好，真的很成功，但是问题是后面的结局怎么样？神要告诉他你要出来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迟延不走， 那么我当我在读经的时候，为什么迟延不走呢？好像整个房子都要着火了，你还在里面干嘛呢？我想到的只有一个理由，那如果你有其他的理由可以欢迎分享。我想到一个理由是他在忙着打包，因为太多好东西了，忙着装车打包，看看能不能多装一点。但是问题是他不愿意走，接下去没有办法逃出来的时候，那只有逃到山上去。那么我们知道没有人在那边，他两个女儿然后跟他乱伦来生孩子。那么我想问的是，这两个女儿这样的想法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的教育而来。因为两个女儿自己想，没有人能够跟我们没有办法结婚，那怎么办？那我们跟我们的父亲一起，我们就能够跟他有孩子。他们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你知道索多玛俄摩拉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城市。所以对罗德来说，他做了一个自以为正确无比的选择，但是后面的结局是怎么样子的？充满着混乱，充满着各样的坏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活在这样的一种被假智慧引导的这样的人生当中吗？或者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已经是一种混乱，各种坏事都在出现的一种生活呢？夫妻关系不和，孩子不听我们的话，孩子在外面不走主的道，不愿意来聚会，你的周围的这些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工作的场所，跟同事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来省察和提醒我们的地方。我们不需要，我们也没必要去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我们不需要活在这样一种可怜还有可怕的生活里面。因为神赐给我们真智慧，他愿意的来引导我们怎么样子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在人生的各个方面，各个的阶段，我们怎么样子来做？当我们敬畏神，喜爱神的话，神的话能够应付我们每一个时候的需要。我们这里面有年轻的，像我们 Alex， 我们都是比较年轻的。神应付我们家庭的需要，应付我们工作的需要，但我们也有年长的一些弟兄和姐妹，神也应付你们的需要，应付你们年老了之后各个方面需要的智慧，神都同样的能够来供应你们。所以每个年龄阶段，神都有他的智慧能够来供应我们。每一个的我们的人生的阶段，我们遇到各样的事情，神都有智慧让我们能够来应付。从神而来的智慧引导我们过我们的一生是何等的有福。然后接下来雅各就要讲到是，那么这样的智慧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所以第三个方面我要分享的是，渴慕得着真智慧，在17-18节。刚才我们说到属地的假智慧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真智慧是什么呢？它是属天的智慧，它也是属灵的，而且也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样的智慧是神给我们的保证，我们可以去得到的。 所以真智慧跟世上的这些假智慧是截然的不同，而且是我们可以去得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他有真智慧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呢？我们来看箴言的13章的13到18节，这也是很好的一些经文。有吗？箴言3章13到18节。三章的13到18节。三章。OK，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他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们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以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所以收获这样的属灵的、属天的，还有属神的这种真智慧，这样的人是何等的有福。那么我刚才说这里有七大的特征或者七大的表现，真智慧的人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清洁的人。清洁的人，英文的话是，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向主很单纯，向人也是很单纯。向主很单纯是他愿意单单的来依靠主，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完全的知道他需要主来帮助他在每一个的人生的脚步上。第二个，对人是单纯。现在的这个地上的智慧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人要心眼要比较多一点，那你才能够成功。如果你心眼不多的话，你肯定就不能成功。但是问题是，神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有时候太多的心眼的话，其实很难的被人家相信。因为我们常常别人所想的就是你肯定有其他的目的，你肯定有其他的动机。但是最简单的其实是对人很单纯。单纯不表示是笨，单纯不表示是很容易被骗，单纯是表示我们里面没有这些弯弯绕绕的这些动机。当耶稣在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的话，你可以知道主耶稣不是长篇大论跟他讲你要来怎么样，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从我，就一二三四这样子。主耶稣只是说你来跟从我。所以当马太税吏马太在税关上坐着的时候，他那边数钱的时候，主耶稣就跟他说你来跟从我。我想出于很单纯的心，主耶稣出于很单纯的心来呼召他，马太也出于很单纯的心来回应他。第二个，和平。刚才说到是清洁，另外和平。这世上告诉我们什么呢？不争馒头争口气，做人一定要争。有些人的人生哲学就是我一定要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所以跟周围的人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为什么？你永远都是在争，跟别人争这个争那个。但是真智慧的人他知道我们会有一种需要与人有一种和睦的关系。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罗德跟亚伯翰的那个例子，亚伯翰看到罗德的仆人跟他的仆人在争的时候，他就知道 这个事情非要去解决不可。但是怎么解决？亚伯翰是一个伯父，他是一个长辈，甚至说白了，他就像这个罗德的养父一样，因为罗德的爸爸很早就过世了，他是把他养大的，他是把他带出来的。所以其实亚伯翰有那个权威来告诉罗德说，你要听我的，你去别的地方去，甚至可以派他去比较荒凉的地方去。但是亚伯翰所有的智慧是什么？他告诉他，如果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请你离开我。如果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所以亚伯翰自己把这个选择的权给罗德，让他来自己来选择。那么对罗德来说，他自己做这样的选择，他也没有办法来怨恨亚伯拉罕，而且他也没有理来去怨恨亚伯罕怎么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亚伯罕他真的是来与人和睦，甚至他愿意的让出自己的利益，让出自己的这些的权利来给罗德。接下来说温柔良善，温良柔顺。温良在英文里面说到是一种温柔的态度，我们不以粗暴来处理事情，不以一种暴躁的心态来处理事情。柔顺是什么？英文说的是 open to the reason， 就是你是做一个合理的判断，你不是总是一种用一种很刚硬的态度，就是我就是这样想，就是这样子，而是你会抱着一种很开放的态度来处理一些的事情，你不固执，你乐意聆听别人的意见，甚至英文有说愿意去屈服，因着一些的原因，因着爱的缘故，因着一些的理由，我们不一定要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和坚持自己的观点，你愿意的来让步，你愿意的去降服，这是一个真智慧的人。接下来说到的是满有怜悯和多结善果。世人说到的是什么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所有的都是仇恨在他的里面，但是真有智慧的人，你知道这个仇恨你不能一直的抓住仇恨，为什么？可能别人已经忘掉了，但是问题是你一直的要抓住，而且你一直的要找时间甚至来报复。学习给别人恩典，学习去怜悯别人，我想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功课，也是一个真智慧的人应该有的一个表现。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个弟兄分享到他的孩子回家，放学回家的话，他一拿到那个他的饭盒的话，他就知道没吃饭。那么当整个饭盒都是沉甸甸的，跟去的时候跟回来的时候一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正常的话就是一直慢慢慢慢慢慢收收收收收收收，对不对？但是有个弟兄分享一个角度，他说你今天骂他了，他心里面有害怕，他心里面有胆怯了，但是他不敢把真实的原因讲出来，可能你煮的真的不好吃，或者他真的忘了。但是问题是常常我们并不是解决的问题，常常我们制造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这个孩子有一天他知道你肯定会骂他，那他如果够聪明的话，他怎么做呢？他把饭盒倒掉，带着空饭盒回来，你永远不会知道。但是问题是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孩子对你诚实以待的那个心。但是如果我们有怜悯，对这个孩子是包容的话， 对他来说，我们好好的来探讨这个问题，有智慧的话，那么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接下来说到的是没有偏见和假冒。我们常常会带着偏见来看问题，但是一个真智慧的人是会知道认识到自己常常是狭隘的，我们常常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常常是很狭隘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带着偏见去看一些的事情。第二个说到的是假冒，就是真诚。一个真智慧的人，他是真诚。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真智慧的人，他慢慢的去在神面前有智慧的增长的时候，他慢慢的有生命的这些的表现。而且我们能够想象，当如果我们真的是把这些满有怜悯恩典，不去偏见，然后呢是真诚的、清洁的、和平的，我们行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行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行在我们的周围的人当中，那么所带来的就不是混乱，所产生的就不是各样的坏事。所以接下来的这一节，雅各就要说到的是，在最后一节，他就说十八节他就说到的是，如果我们真正去操练这样的真智慧，有这样的真智慧引导我们的人生的话，那我们会收获丰盛的生命的果子和益处。这一节它的意思用有人翻译就是，好像是一个人他去种东西，他凭着真智慧，他把公义种进去了，然后呢让他长，最后面是一个丰收。他的意思是丰收这些义的果子。所以一个很美好的撒种和丰收的故事，当我们愿意运用 真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的话，我们将这些智慧的种子，这些义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家里面，撒在我们孩子的心里，撒在我们配偶的身上，撒在我们这些朋友的身上，撒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撒在我们的社区，有一天神让它结出来果子。这样的果子不是只是一颗两颗，这里圣经所说的是一个丰收，这是我们得着的一个丰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真的是今天听了这篇道，我们弃绝远离，我们也省察我们身上的这些智慧，从神而来的，我们继续的来往前，继续的来遵行这些地上的一些的智慧，我们以为是 OK 的，我们以为是对的，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我们是推崇的，但是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然后让我们有知道说，我们要去学习被主的智慧来引导和改变。所以我们的人生想要被哪一种的智慧来引导呢？我们想要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我们想要过一个属地的智慧，属情欲的智慧，然后呢属鬼魔的智慧来引导我们，以至于我们的人生产生这么多的混乱，这么多的坏事，以至于我们后面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还是我们愿意的遵行神的话，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来听神的话，来遵行他的话。当然这样子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或对外人来说很傻很蠢， 很笨。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是神所赐下的，没有是愚蠢的，没有是笨的，没有是傻的，这恰恰才是真智慧。所以中国有句话，他说有四个字，他说大智若愚。真的，你那些看起来很聪明的人其实是不聪明的，但是大智若愚，这是才是人生，才是神所要告诉我们的。世上的智慧真的是很吸引人，但是问题是，这不是在主里面的真智慧，这也不是我们应该去过的人生，这也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一个人生的结果。我们所要得到的人生结果，就像最后一节所说的，就是一个的丰收，就是一个义果的丰收，就是当我们种下去这些真智慧的种子，有一天神让它长大，有一天神让它丰收，我们自己得到益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区都得到益处。好吧，我们再来把这几节我们再来读一遍，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一起读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你们中间，我们一起读，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好，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的你的圣灵继续做工在我们心里盼望这一些的所讲的，主啊，你圣灵做提醒和感动的工作，也求主做光照的工作，那我们真的是愿意成为一个有真智慧的人过一个有真智慧的人生。主啊，我们也能够收获能够丰收义果，我们能够丰收那蛮有喜乐平安价值的人生。我们感谢主，求主也带领我们接下来交通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